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边境不远的乌克兰军事基地遭到空袭。波兰总统警告说，俄罗斯如果动用化学武器，将会改变游戏规则，可以促使北约重新考虑是否进行干预。14号，北约及伙伴国大约30000名军人在挪威展开大规模演习。13号，传出有俄罗斯发射的导弹袭击乌克兰和波兰边境一处军事训练基地，造成35人罹难，134人受伤，被认为是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接近北约成员国领土的一次攻击。14号，英国卫生大臣贾伟德表示，俄罗斯导弹袭击北约领土并非不可能，但可能性非常小。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北约将会作出回应。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俄罗斯人，即使有一个俄罗斯人的鞋尖踏入北约领土，这样他将会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而从14号起到4月1号，北约举行2022年酷寒演习，参与演习的还包括200架飞机和50艘舰艇。今次演习距离挪威和俄罗斯边境达到数百公里远。俄国驻挪威大使馆上个礼拜告诉法新社，北约在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任何军力集结都无助于强化区域安全。负责演习的挪威陆军中将奥德洛告诉 TV2 电视台，俄国有能力合法地追踪整场演习的进度，我真是希望他们能够尊重现行协议。而没有正式加入北约的瑞典和芬兰亦都会参与演习。14号，芬兰对本国加入北约的支持率达到历史新高，在上周的一项民意调查当中首次超过60%。另外，据 CBS News 报道，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会同盟友合作保卫北约的每一寸领土，如果有北约成员国的领土遭受攻击，将会启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来全力因应。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规定，北约任何一个成员国被攻击都视同全体被攻击，每一个缔约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协助被攻击的国家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的安全。沙利文强调，即使俄军是出于意外偶然击中北约领土，北约亦都会作出反应。如果俄国真是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每日邮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12号在 Twitter 上传一段影片，开头是一位女子正在同身后的巴黎经典地标艾菲尔铁塔合照，突然一声猛烈炮击，地面建筑物被导弹狂轰猛炸，艾菲尔铁塔亦都冒出浓浓黑烟，跟住显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说话。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场景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我们会奋战到底，给我们活下去的机会，允许在乌克兰设立禁航区，或者是给战斗机我们，如果我们倒下，你们都走不掉。这一段经过后制合成的影片观看次数已经超过77万次。这一段影片的目的是为了警告欧洲国家，再不行动恐怕历史悲剧又会重蹈覆辙。泽连斯基曾经多次力促北约将乌克兰设为禁航区，否则西方国家很快亦都会受波及，但考虑到冲突可能就此引爆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加上可能消耗更多军事设备，多数北约国家回绝在乌克兰设立禁航区的请求。14号，金融时报报道说，据熟悉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的官员透露，美国已经告诉欧洲和亚洲盟国，中国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其入侵乌克兰。这位官员说，我们看到中国基本上默许了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拒绝加入制裁，指责西方和美国给予乌克兰的援助，并声称他们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结果，但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实现它。当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他在罗马和中共外交官杨洁篪会面时会提出这个问题。14号，沙利文以非常低调的方式和杨洁篪会面， 美方对法新社话，会见之后将不会有新闻发布会报告会面情况。据纽约时报礼拜日援引美国官员话，俄罗斯已经要求中国为战争提供军事装备，并提供经济援助，以帮助俄罗斯克服国际制裁。沙利文对 CNN 话，我们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几大程度上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无论是物质定是经济援助，规避制裁的重大行动绝对会有后果。14号中共外交部和俄方发言人都否认莫斯科向北京寻求军事援助的指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智囊团的美国外交官理查德哈斯在 Twitter 上说，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中国将会面临实质性的制裁，中国并将自己变成一个国际孤儿，是中国拒绝了保有和西方合作的可能性。时评人蓝述认为，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一个既成事实，不排除中共在某些高科技类武器上向俄罗斯提供援助。这里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不应该忘记，当年试图通过中共从中斡旋而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那个后果就是北朝鲜不但没有无核化，相反地中共成为了西方最大的威胁。所以说希望中共从中斡旋而解决乌俄战争现在的这样一个状况，这样无异于与虎谋皮。14号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布莱克本在 Twitter 上说，俄罗斯向中国寻求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是有目共睹的新邪恶俗心，美国不能视而不见。民主党参议员华纳亦都发推文说，俄罗斯被孤立，经济停滞，资源消耗殆尽，这个是一个独裁政权对另一个独裁政权的绝望请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哈斯在 Twitter 上说，这样做意味着中共自己将会面临实质性的制裁，并使自己成为被抛弃者。如果拒绝支持俄罗斯的话，至少可以保持和美国和西方选择性合作的可能性。这个是习近平、中国和21世纪的决定性时刻。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经济或者外交支持，短期内将会面临制裁，长期内将会面临美国的深刻敌意。瑞典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4号公布最新报告，分析近五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之后发现，日本、韩国和澳洲等国的武器进口量大幅上升，主因是受到中共的威胁增加。报告提到，武器进口量前十名的国家当中，有6个国家位于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包括印度、澳洲、中国、韩国、巴基斯坦和日本。在2017年至21年间，全球 43% 的武器贸易都是输入至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其中日本的武器进口量名列全球第十，比前五年成长 152%。该智库武器转运计划资深研究员韦兹曼表示，中共同亚洲、大洋洲等好多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是该地区武器进口的主要驱动力，预计台湾会在未来几年大幅增加。另外，在2017年至2021年，欧洲国家的主要武器进口增加 19%， 为全球增幅最大。预计未来十年内，欧洲多国的武器进口量将会大幅增加。韦兹曼解释，大多数欧洲国家和俄罗斯关系严重恶化，是欧洲武器进口增长的重要驱动力。这个趋势是从俄国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之后开始。在武器出口方面，美国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出口全球的份额为 39%， 是第二大出口国俄罗斯的两倍以上，第三是法国，第四是中共，第五是德国。14号德国当局宣布将会购买35架美国产 F-35 战机，这个是自总理索尔茨承诺斥资1000亿欧元升级军队，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个大型国防交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第三周，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已经有超过250万乌克兰人逃离，是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14号乌克兰政府表示，他们将会试图开设10条人道走廊，让平民撤离。综合外媒报道，当日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表示，礼拜一将会继续尝试让从别尔江斯克运送物资的车队进入马里乌波尔。该人道主义车队原本预计13号抵达马里乌波尔，但因为俄军持续炮击未能行动。目前在马里乌波尔的国际红十字会亦都表示，有几十万当地居民面临没水、没食物和药品短缺的困境。雪上加霜的是，在寒冷的天气要睡在没暖气的地下室。红十字会疾呼乌俄尽快就停火达成共识，并拟定具体的人道协议，否则被困在马里乌波尔的平民将会出现最坏情况。13号，联合国难民署专员格兰迪表示，当前乌克兰的难民潮已经成为二战以来欧洲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截至11号，波兰是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已经有超过160万乌克兰人入境。同乌克兰的西北部接壤，波兰已经成为难民寻求避难的第一站。在整个欧洲，包括奥地利、克罗地亚、爱沙尼亚、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荷兰、葡萄牙和瑞典在内的国家，都报告有几千名乌克兰人抵达。协助难民撤离的摩尔多瓦活动家多霍塔鲁却表示担忧，从乌克兰大规模撤离的人可能会成为人口贩卖者的目标。义工在努力帮司机提供官方身份证明，以表明他们经过政府认证，能够提供安全的运输服务。波兰东部小镇扎莫斯克在过去两周内已经转变为难民中心。市长安杰伊表示，波兰人似乎愿意无限给予，但总有一日会结束。我们以为第一波难民潮来临时会得到政府和欧盟的大力支援，但事实证明我们被遗弃了，我们需要经济上的协助，否则我们的待客之道将会每况愈下。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波兰已经拒绝中东的移民，转向欢迎乌克兰的移民。一些波兰人对政府的政策感到不安，目前最严峻的情况是面临不断涌入的乌克兰难民，好像扎莫斯克这样的小镇还能够支持几耐。中国疫情在多地爆发，已经波及至少27个省。吉林省3月14号宣布封省，广东省深圳、东莞宣布封城，上海亦都处于远封城状态，所有客运叫停。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吉林省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通报显示，从14号凌晨零时到下午2点，短短半日已经检测出144宗确诊和3868宗初步筛检阳性。随后不久再查这个微博，已经变成404，疑似被删除。稍早吉林省已经宣布，从3月14号起，禁止本省特别是长春、吉林两地人员跨省、跨地区流动。此令一出，吉林省全省2400万人遭到禁足，这个是自2020年疫情爆发时湖北封省以来，中国又出现全省被封锁的情况。而吉林省本轮疫情近八成感染者来自吉林市，该市所有小区已经封闭，高速公路、火车都暂停。因为疫情失控，吉林市市长王露、长春市九台区区长李欣、长春市卫健委书记高玉堂等多名官员被免职。同日，广东省两座城市亦都接连封城，东莞政府宣布封城7日，全市所有巴士和地铁暂时停运，小区、村社区一律实行维合管理，有24小时专人值守，非小区人员禁入。全市工厂企业、产业园区全面实行封闭式管理，同时展开多轮全员核酸检测。此前13号晚，深圳宣布封城7日，自14号起暂停全城公共交通，全市实施封闭管理。深圳常住人口大约1756万。网络消息指，深圳封城引发民众抢购物资，好多超市的食品被抢购一空。另外，上海市疫情亦都快速升温，近200个小区发现疫情， 全部客运站14号起停运。网传影片显示，上海嘉定赛车场南边起的方舱医院已经接近完工。截至14号，河北沧州、邢台清河、山东威海、浙江开化等地亦都进入准封城状态，禁止人员随意流动。这些地区虽然采取类似封城措施，但官方并未正式承认封城。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